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湾爱修基督教会的新堂。那我是第一次来，不熟，所以我提早出门。那我的 GPS 显示，我30分钟可以到这里，那我九点出门，9:30到这里。感谢主，在这里啊，神给我看到这个地方，神给我诗篇16篇的一段话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这个用神量给我的境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
阿门，
阿门。愿神把这个祝福祝给送给弟兄东湾爱修教会的弟兄姊妹。愿这个教会在这地继续发光，荣耀主。
Amen.
今天早上我与弟兄姊妹来用启示录7个教会的信息来彼此勉励。我要用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信息来与我们弟兄姊妹彼此来勉励。好，那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来看启示录，我们要从1节来读到7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不要，谢谢。
可以了吗？开始了吗？好，我们一起来。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7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必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不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
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圣经读到这里，一起我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的恩典。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主你即将再来的世代，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向我们来开启。主你是得胜的君王，主你也要你的百姓你的儿女来得胜。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继续持守你的真道，能够迎接主你的再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把你的话语交在你的面前，求你圣灵亲自来向我们来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不管在任何年代都充满了危机。这时代有很多的危机，包括金融危机，还有政治危机。金融危机就是这个经济呢，永远都是有起有落。那政治也有政治的危机，像我们的川普总统。那上任以后呢，也面对很多的危机。最近的一个危机就是要在美国跟墨西哥边间盖什么？盖这个竹墙，这是他的政见之一。可是呢，却遭到这个国会的 反对后否决，所以他必须要动用这个颁布这个紧急命令哈，动用另外一个钱，另外钱来源来盖这个围墙。教会有没有危机？我们从启示录来看，启示录是神透过圣灵的感动给老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那这七个教会，第一个教会提到以弗所啊，七个教会有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比、菲拉铁灰，还有这个老底加啊，这七个教会。以前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七个教会啊，有一些神学的观点说，七个教会呢，就是以弗所是初代那个时候啊，罗马那个时代啊，这个耶稣啊，这个受难以后呢，那门徒开始那个时代，然后士美拿啊是教会受逼迫的时代，一直到最后呢，这个老底嘉的时代，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老底嘉的教会叫什么？我们知道是不冷不热嘛，基督是不冷不热的哈。这我要从我的嘴把你吐出去，好像这个时代是不冷不热的时代。其实如果我们从仔细去看这七个教会，我们会来看到，其实这七个教会哈，全地的教会，如果你来看，都面对这七个教会都会有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危机的时代哈，那特别需要的，特别是人面对这个物质丰富哈的一个时代，人很容易，特别是基督徒啊，很容易迷失什么，这个属灵的追求的一个方向。那教会会有危机的。我刚才一进门的时候碰到这个刘牧师啊，我们刘牧师是一个。这个微乎心肠的一个牧者哈，我们感谢主有这么好的一个牧师在这里带领。他说教会当然有危机啊，而且什么危机啊，危机重重啊，很多的危机啊。所以啊，我们来看，那教会到底有什么危机呢？啊，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一一来了解，来探讨啊，教会到底什么危机？我们讲到可以讲到什么时间？让我知道一下。
你可以讲到11:30。
11:30。
对。
好像这个钟一直停留在十点，它好像有点。
在那边。对面。
对面的，现在是10:30
哈、
哦，可以到11:30。
对。
OK， 好，11:30，我们不管有没有讲了，我们就停哈。好，这是充满危机的时代。我们来看以弗所这个教会，它到底面对了什么危机？一开始，我们来认识以弗所啊，这个教会原文的意思，它有两个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它是可爱的，那可爱的意思表示说，它一信主的时候呢，有一颗什么，一个火热爱主的心。可是，一方面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放松，松懈掉了，就是说，它把那个起初的爱心慢慢哈，就是从原来神所给要他的目标呢，慢慢挪移开，就是放松那个爱心，慢慢失去那个爱心。所以这一章里面其实主要提醒教会的就是一个危机在哪里，就是起初的爱心。在罗马啊，这个统治当时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时代，跟今天的时代其实没有两样啊。罗马教会虽然教会基督教还没有成为罗马帝国这个国教以前呢，其实罗马也是非常强盛。那一个国家的强盛一定是什么？就是两方面，一方面它的军事强盛，另一方面呢？他的经济非常什么，非常富裕。所以我们对照这个罗马这个时代，跟今天其实我们住在美国这个地方，其实什么，没有什么差别。你看看美国生活物质富不富裕， 好富裕啊！我觉得我们美国人在美国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幸福。可是呢，我们从这里来看，就是教会的成长呢与发展呢，反而是这个政治跟这个经济的这个富裕会带来给教会什么危机？这个危机今天呢仍然在美国持续的，特别是物质非常富裕的这个世代。我们住在湾区这个地方哈，我想我们这个整个加州是这个美国经济的一个什么一个火车头啊哈。加州如果经济不好，特别是 Bay Area 西谷这个地方，如果经济不好的话呢，那整个美国就什么就是经济走下坡。好，所以你看看那个2008-2007年那个金融海啸，那个经济的动荡，那个就是网络泡沫啊，整个经济走到谷底的时候呢，股票什么股票严重的下跌，我记得好像从1-2万点跌到什么跌到7000点，那个惨很惨啊。然后那个很多的房子都什么都 foreclosure 都 short sale， 这房子好像都便宜到什么便宜到没有人想要哦，那种光景我们都遇到过。好、哦，那很多人都失业，都没有工作，包括在湾区的 engineer。可是你知道几年以后，哎，又回来。2011年美国经济又什么又 recover， 一直到现在持续的。所以物质的丰富呢，会物质生活的富裕有它的好处，人的生活呢，经济不用担心，可是会带来什么？带来道德的什么道德的堕落，人心不能够再那么单纯的去追求属神的事情，反而物质丰富的人会吸引人去追求什么？追求那个物质啊，名利地位、金钱上的满足，以至于带来这个追求什么灵性的满足。所以我们不能够，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够又爱什么，又爱神，又爱什么，又爱马门，这个爱世界。所以爱神跟爱世界是没有办法同时在我们灵性上并存的。另一方面讲到教会成长的动力是什么？政治的迫害。慢慢你会发觉，我们在美国这块土地哈。我们传福音，甚至我们基督徒要讲主耶稣，传主耶稣的名字，慢慢怎么样啊？慢慢不行哈。昨天我在那个南湾爱修基督教会参加那个 Edward Trott 的这个特会，他说哈，他在美国这个地方，他到一个饭店去住一个饭店的时候，他跟那个饭店的这个服务生讲耶稣，一直传讲哈。然后呢，他们的饭店的经理就走来就说，哎，请你不要再讲了，你如果再讲了，我要把你从这个地方赶出去哈。就是你会发觉，慢慢的，你这个很不容易去跟人传耶稣了，特别是我们又更不能教会一个立场，就是反对同性恋，反对同性婚姻这件事情，可是你更不能够去公开去反对这个事情，反正你要去慢慢去接受。你想怎么样？这个是另外一个对教会的一个破坏跟压制。另外那个 Edward Trout 这个牧师，他说他去非每次他到非洲的时候，他在饭店里面跟人传耶稣哈，传耶稣他很怕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他跟那个服务生传耶稣的时候，他害怕会耽误他的行程，因为当他跟人服务生传耶稣，对方也跟他讲耶稣的事情，就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最后时间就没完没了。所以你看看在美国这个地方跟非洲的地方，其实你看看美国在复兴已经慢慢什么慢慢很明显的已经在走下坡了。我们很难除了在教会以外，我们可以公开谈论主耶稣，其实在外面你其实是被我们的信仰都被什么都被限制住，不像在非洲，真正的复兴在非洲。而我相信二十一世纪的复兴会临到我们华人中国人。 你看我们去中国大陆培训的时候，每次培训他们都全神专注预备在那里等候，那就是他们会把讲员看成是什么，看成是宝贝，是神所带来的，就是传讲的这个信息他们都会在那边做笔记哦，做得很清楚，而且讲完以后呢，这个赵老师你的这个PowerPoint很好，能不能留给我们留在这里，你有的东西呢想办法把你全部这个就是吸收就对了。所以感谢主，我们华人在这里仍然有我们坚持啊属给我们的使命啊，虽然美国堕落，但是华人要兴起。第二个讲到主耶稣他的名，他的称呼啊，主在这里称他是什么，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啊，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啊，所以每个教会都有教会的使者，好，那这个东岸爱社基督教会呢，就是这个灯台啊，在这里灯台的目的就是要什么样，要来发光。也来照亮这个在世界上面行走的那个迷路的人啊，迷路的人，好，所以主有他的使者在我们这边什么，在这边行走啊，不管教会人数多或少，都有主的使者在这里什么，在这里运行。天使是服役的人，为承受救恩的人什么效力，好，所以我们不要放过天使，你不要让他太闲，你如果要让天使工作，你就祷告，呼喊主，祷告主啊，你要复兴这个教会，主啊，你圣灵浇灌我们，这个翻转这个，像我们刚才是这个唱诗所说的哈，这个翻转这个时代，你这个祷告，你火把圣灵的火浇灌下来，祷告的火浇灌下来，爱主落下来，我告诉你，天使会很高兴，因为他什么，他有事情做，所以不要让教会的使者闲着没事做，要让教会的使者天使有事做啊，这样。这个教会才会复兴，好，使者上去，哇，这个教会有什么需要，祷告有什么，神啊，你要过来工作，同意吗？
同意。
阿门。所以弟兄姊妹，主日的讲台是讲员被欢迎，祷告会是什么？
耶稣
受欢迎。阿门。所以求主把那个祷告的火浇灌在我们里面。好，主在这边行走，所以这一章的主旨我们要看到他到底要向我们来说什么呢？主对以弗所教会说话，那当然也向我们的教会来说话，那这个主旨是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从耶稣基督怎么样评估以弗所教会，我们学习怎么样评估我们自己的教会，到底我们怎么样评估自己的教会，我教会怎么样才是一个讨主喜悦的教会，是我的教会要多大，人数要有多少，还有我的奉献要多少，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评估我们自己，跟主耶稣评估教会，其实认真说起来是什么不一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读七个教会的书信，你看一下，你就会发觉这个很严重的落差，跟今天教会追求的方向的走向是很明显的严重的偏离了。那我们来看主一开始在第二章第二节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什么容忍恶人，好，也曾试验那自称为假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是他们假的来， 那第二节这里所讲到的是教会当中所显出的美德，第一个行为，讲到行为，基督的行为重不重要？基督的行为很重要。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因着信，并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为了，但是后面就讲出就是说，得救以后却要叫我们什么行善。基督的行为很重要。去年刚过世的那个格里汉，这个 Billy Graham， 他说的三句话很重要，很重要。说第一个，基督徒，如果当我们面对失去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检视一下。第一个，如果我们失去金钱，好，我们失去金钱，其实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钱失去了，我们可以再赚。然后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可能我们身体不再像以前那么健康，年纪越来越大，长者的话，身体越来越健康，身体有很多毛病了，那你会感觉好像你失去什么东西一样。那最后一件，如果我们失去什么，失去道德，其实他说我们是 totally lost， we lost everything。所以你看看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信主的人、爱主的人，可是他们因为某一些行为，某一些行为在不能让这个世界容忍的时候，其实那个是对主耶稣最大的一个什么，最大一个坏的见证。所以行为很重要，就是帮助人。第二个讲到劳碌，讲到就是说在教会很辛苦的这个工作啊，服侍啊等等。第三个讲到忍耐，就是说持守啊，等候啊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在初代的教会，保罗这个书信里面就告诉他们，主来的日子近了哈，主耶稣已经快再来了。所以很多的书信像铁杖罗尼加前头都讲到主来的日子，他们因为要等候主，所以他们就不工作了等等之类的。忍耐。第四个讲到是圣洁。这第四个圣洁，什么叫做圣洁？就是能够他们不能够容忍恶人。这个恶人讲到的就是说一些就是有关于罪方面的哈，他们这个就是恨恶罪，好，恨恶罪，圣洁。第四个讲到智慧，什么是智慧？他们能够能够是看出是假使徒的哈，自称是假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是假的使徒来哈。所以当初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假，有一些异端啊，也譬如说，像耶稣是幻影，耶稣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其实没有真正没有耶稣这个人。还有这个诺斯底主义哈，诺斯底主义就是说他是说灵是好的，肉体是邪恶。那耶稣如果是神的话，他根本不会用肉体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他应该是一种灵体。就是诺斯底有一种叫做艾恩那个思想，就是说这是最高的神一直发散，那主耶稣只是那个艾恩其中的一个灵体而已。类似是这个是异端，明显的异端。那从这个异端里慢慢的教会在这个教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形成就是什么叫做什么这个教会的真正的教义。所以在这个大概在主后325年，就尼西亚基金一开始呢，又就有几次的这个大公会议，就包括这个以弗所会议、加哥顿会议等等，这些会议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这个真正的真理跟教育是什么？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神啊，一定要记住。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就是圣父是神，圣灵是神，圣子是神。圣父不等于圣灵，圣灵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父，一个三角形的关系。第二点很重要的是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 完全的人，就是他是百分之百，他是神，他有神性，他也有什么 100% 的什么人性。所以弟兄姊妹好，就是这个才是什么真正的我们的信仰。如当我们知道这个信仰，我们就能够辨别异端。今天的异端有很多的什么东方闪电，还有什么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你一看，如果从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里面，你会发觉这些异端。其实耶和华见证跟摩门教并没有把耶稣当神，他只是认为是一个先知而已。所以任何没有把耶稣当成是神的一个信仰或宗教，就是什么？就是异端，就是在这里所讲的这个什么假的。所以盼望我们有分别异端的一个智慧。好，接下来讲到在世界当中显出来的美德，在世界当中向世人显出人对世人的一个显出来的美德，忍耐或是劳苦，就是这个世界所显出来的。那这方面呢，就是他们有里面的行为，也有什么，也有外面的行为。这个看来，在人看来，这个已经 是什么，已经不得了了。你看这个，如果一个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说读到这里会发现，如果一个教会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其实是一个什么，
非常好，
不得了，很棒的教会，棒不棒？很棒啊！你看基督徒有那么能够辨别异端，哇，行为又很好，又能够努力工作，啊，又能够，有忍耐，圣灵的果子，为主的名，为主的名就是劳苦，就是传福音，不怕劳苦，并不乏倦。传福音呢，传福音，不怕累，传福音不累的。第三节，哇，这个有，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教会，一个这么样的是一个教会的话，哇，真的很棒。刘牧师，你们觉得很棒？
太棒
了，太棒了 ，wonderful， 很棒啊。可是你知道，耶稣在称赞了以后呢，第四节哈，他说哈，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马上耶稣就什么，泼一盆冷水下来，不要高兴得太早，还没有呢，不要高兴得太早。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什么，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但我在讲，就是耶稣 会责备教会，教会这么好，为什么还要责备呢？其实耶稣 care， 这个表示说耶稣 care， 他在乎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心？这个起初原文的意思是 proto， 它是就是说起初哈，它的原文的希腊文原始就是说上好的那个爱心，最好的那个爱心。你看那个浪子啊，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在外面漂流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他什么东西啊？披上
外袍，
上好的袍子啊。所以在神的眼中哦，他什么都要上好了，神的标准是最高。你看就业的时候献祭的时候，能不能献那个瞎眼瘸腿的？
不行
，上好，没有残疾的，瞎眼瘸腿打到一边去，不能够什么，不能够献在祭坛上。神也要什么样啊？神要我们对他的爱心是什么？是上好的，就是起初那个爱心是原版的哈，原版的这个爱心哈。所以呢，第五节这里说哈，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这个我们这个堕落还是坠落？坠落应该读成坠落。坠落哈，跟如果我们读到坠落哈，跟有一个天使哈坠落哈，你会想到魔鬼叫魔鬼什么？这个路西伯天使从天上被打下来，启示录这就是撒旦嘛，在以赛亚书第14章以西结书28章讲到他们是什么样的对，因为什么？ 因为骄傲，骄傲就是从那里堕落哈，坠落，并要悔改啊，并要行起出所行的，就是原来所行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就是教会。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哇，糟糕了！那如果没有使出爱心的话，主就把这个教会挪去，就是教会挪去被挪去，就是什么？不能发挥到，不能成为什么？不能发光体，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只有一个建筑物在那里。你看看非洲哈，不是在欧洲，我们去，我跟师母去参观。我那个意大利哈，意大利哇，都是参观很有名的这个教会哇，米兰大教堂哇，太雄伟了，变成什么？
观光圣地，
刚好跟以弗所这里所讲的一样，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哈，所以弟兄们要谨慎，要提醒哈，就是圣灵鉴察人心，神鉴察内心，我们的心到底爱主还是什么？还是？爱这个外面的行为表现，即使主哈，人看不出来，只是主都看得什么一清二楚。我们的动机是出于到底是为了爱神而来服侍主，还是为了什么？为了服侍我们自己的荣耀。神都什么鉴察人看得一清二楚。第五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另外一个关键就叫做悔改。基督徒需不需要悔改？
需要
悔改。从这里我们看到需要悔改，我们不能说啊，这个信主人他们要悔改，悔改信主啊、哦，悔改就是掉头，你本来走错方向，哦，转过来180度走到原来的正路上。基督徒更要什么？说得很好，要常常什么？
悔改，
常常掉头了。如果走错路，走错方向呢？要什么？要掉头。为什么会失去起初爱心？这个是我们要去了解，为什么会什么失去起初的爱心呢？归纳起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看重外面的果效，看重行为，劳碌忍耐，看重于那一位赐给我们生命的主，注重成绩。注重教会的，从今天来这个用这个教会的，我们常常用这个是注重什么？注重发展啊，是注重这个传福音，是注重什么？这个人数的成长，注重成绩，注重外面啊，注重外面的这个，可是却忽略了里面那个实质。这是第一方面，为什么会？失去起初的爱心，就是说以工作为导向，以服事为导向，这个教会你会发觉在今天很多的千人甚至万人的教会慢慢开始它有这种走向。牧师弟，我这个今年要5000人，明五年以后我的目标是什么？10000人，所以变成以追求人数的成长为什么？为目标，为导向，所以整个方向是往那个方向去，注重果效。如果没有把人带传福音带来教会的话，你就是什么？不是好的基督徒，你就是什么？你是没有果效。所以今天我会发觉，我也在大教会服侍过千人的教会。可是我发觉我会来活过头来想一想，当我读到这个经文，我会发觉过去这些同工嘛，我发觉他们脸上都没有喜乐，你有没有发觉？感谢主。所以主也天上提醒我，不管我的服事果效怎么样，我要回到主里面重新得到那一个喜乐。为什么？因为这个撒种跟浇灌呢是我们，但是成长的是谁啊？是神啊！我们不能够保证这个人一定传福音，一定传福音的结果，他一定会什么时候马上会信。No， 我们不能看重这个。 弟兄姊妹，只要我们认真做，为主而做 ，this is OK 啦，可以的。我想主只是为主而为我而做，可以的。第二个就是遭遇困难，比如服侍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时候会有困难，甚至会有什么，会有挫折，会让你的心很什么，很淡的。其实呢，如果我们的服侍是为了讨某一个人，讨牧师喜悦，或是讨其他弟兄姊妹喜悦，让他们肯定的话，那我告诉你，你会常常什么？你会常常失望的。因为通常我们服侍的时候都是什么没有掌声的啦，特别是站在这里的就是传道人啊，刘牧师，你们要了解牧师，当牧师很辛苦的啦，爱心是肯定付出不能少的啦，但是责备声都是有的啦，很多啦。所以当传道人怎么所以要跳火坑，准备什么被火烧，你要享受主在这里服侍，即使有责备声责难的时候呢，仍然要什么带着欢喜快乐配得啦，配得。那弟兄们很多时候往往不是这样子，如果没有掌声，没有肯定肯定的这个声音，没有掌声，甚至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其实慢慢就怎么样啊，慢慢爱心就会什么，就会冷淡，就会失去。有没有这种走过这种光景？
有
啊，特别是服侍的同工，所以不要求主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姊妹，特别是有服侍的，愿主的爱充满你，你要得到这个爱，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如果你慢慢发觉你很看重这个服侍的果效，你希望得到人的肯定跟掌声的时候，利用什么走错方向了，赶快悔改，掉头回来，回到主的面前。阿门，
阿门。
也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就是说，有可能就是当第五节就是说，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利用怎么样？教会灯台被挪去，严不严重？
好严重。
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不能够发光。有时候都说建筑物在哪，你不知道啊，灯台被挪去了。有一个神学问题，一次得救是不是能够什么就永远得救，保证得救？没有，你们都摇头。神学观念很清楚啊，不是一次得救就保证永远得救，一次真正的得救。但是呢，神在这个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得救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测试跟熬炼的。有一次我跟刘牧师还有几个牧师坐在那里，就是一个基督徒如果神他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的得救的路程有四条路，慢慢慢慢你会去经历到这四条路。第一个呢，就是说你会经历到这个得救，很高兴得救，哇，信主了，悔改，哇，主真好。然后呢，你会经历什么？圣灵充满，神给你很多的恩典，圣灵的恩赐，哦，甚至会有很多给你很多祝福。那这个是第二个道路，第二层的道路。第一层的道路叫做得救，啊，那第二层道路是什么？是复兴层，你会经历到神很多的祝福，给你恩赐，给你物质，甚至各方面的这个祝福，很好很棒。但是慢慢过了这个以后呢，你会发觉主啊，给你我更难的功课，就是慢慢给你一些深的功课，就是十字架道路，慢慢操练你的灵命，慢慢给你一些十字架道路，你们怎么功课越来越深。第四个道路就是你走过十字架，你会经历什么？经历得胜。圣经根据在哪里？罗马书，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什么？得荣。这个得荣耀就是跟得胜有关系的。耶稣是为什么会得荣耀？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得胜了，胜过罪死亡，得胜。 所以基督这个基督徒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是有计划的。
Amen.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不要单单停留在这个复兴城，当主耶稣给我们进入到十字架那个更深的空刻的时候，哇，主耶稣你怎么这么亏，你是不是在刁难我？ No No No， 不是这样子的。耶稣讲得很清楚，若要跟多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不能什么，就不能跟随我了。因为你背十字架也要欢欢喜，因为你已经走，快进入那个得胜了，不要半途而废了，不要去批评埋怨主，因为配得受这个考验，受患难人，这个我们配得哎，要怎么配得？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得，因为门徒道路其实都是这样子。我有一次跟那个牧师分享，他就跟我那种复古说什么，现在很多教会都讲那个成功神学，都不讲十字架道路，也不讲得胜了。我说呀，你没有办法，还是说我们只要认识真理，就要真实的、很忠诚的，我们要传讲真理。啊，不能，我们传道人不能够辜负主对我们的托付，真理只有讲清楚、说明白，才能什么造就教会，才能够造就人的生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应许，就是说应许的条件就是要得胜的，就是 overcome 要得胜，必须要得胜。啊，今天很多时候。你其实听到那个讲台的信息，就是说你要得救，但是很少讲什么得胜跟得奖赏，这个几乎哈，很少教会在提。我不晓得刘牧师有没有在讲，但是在这里 ，Let me tell you， 我一定要告诉你，神终极的心意就是要基督徒得胜，像耶稣得胜。为什么？七个教会，每七个教会都有什么？不管你在哪一个教会，主都要什么？要基督徒成为什么？
得胜，
成为得胜者。启示录，因为我最近三个月刚好读完它，我又重新读一遍的时候，我就知道，哇，主对每我们的教会有很这宝贵的心意，就是要让所有的基督徒都成为什么？得胜者。因为得胜者才能够跟将来他所预备的那个永生的福分，包括新天
新地
与主作王一千年，还有新天地，这个都跟为末世有连带关系的。其实是最精彩的，我告诉弟兄姊妹，你看连续最精彩是哪一集啊？
最后一集
完结篇是吧？如果你是看那个男女恋爱故事，哇，男女这个谈恋爱遇见很多父母反对啦，然后因为战争战乱那里分离，到最后什么在一起，哇，好棒，好幸福。当中那个过程就很辛苦，就不要看了。但是看最后很精彩，等等，或是你看那个连续包青天的，你看你去看这个包青天啊，你那个一定会得忧郁症，因为你看那个连续剧的时候，每次都是坏人在那边坏到不得了，你就很有看有一些人就看那个连续剧就得忧郁症，为什么？看到坏人在那边为非作歹的时候，他心里就很不明，就很生气，啊，就气得不得了，然后就生病了啊。那只有他们只有最后一集才会什么才会高兴，因为什么？包青天终于发这个让好人什么冤屈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伸冤嘛，所以坏人就把他送到什么虎头铡那把他铡掉，只有那一集才很高兴，还没铡，可是只有一集而已。没有了完全，但弟兄们，启示录是整个人类终局。我很可惜那个改教家哈，他们忽略启示录，注重启示录这卷书，他们注重因信称义啦，然后这个加文做什么要什么圣洁真的之类，但弟兄们启示录非常重要的。弟兄们，不管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地上的年数有多少，活着只要你成为得胜的，将来复活的时候都是跟主有份的。复活第一次复活的时候会与主
同坐
王掌权一千年了，一千年了， 一年有365天，清算一下有多少个日子啊？你在地上可以活几个日子？顶多让你活到100岁好了，很长寿了。100跟1000比起来多少？差十倍啊！而且那1000年是什么？在地上的哦。你去读以西结书那个以西结书第43-48，那个圣殿是将来在地上要给犹太人献祭用的，明白吗？所以神在未来1000年，他的蓝图都已经规划好了，但是神在等候谁啊？教会的得胜者，教会的得胜者，得胜什么？有什么需要得胜的？弟兄姊妹，神给以弗所教会的勉励跟责备是得胜什么？没有爱心，失去起初的爱，失去那种原来上好那个爱主的心。当你失去这个爱心的时候，主却要责备，主看我们却不能够得胜。有应许的条件是得胜，那你说我怎么得胜啊？如果你觉得内心慢慢冷淡，没有活的爱主，那里面没有活的要怎么办？求圣灵再次充满，很快，甚至你可以用方言祷告，赶快把那个圣灵浇灌在你里面，就有火哈啦啦下，哈啦啦啦，圣灵用方言祷告，把那个火把它充满进来，你就开始什么重新得力。神的恩典，那应许的福分呢？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说。请问生命树的果子在圣经里面哪些地方出现过？
伊甸园
创世纪的时候第二章出现过，弟兄姊妹在这里再一次出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那耳朵啊，是我们心灵有一个耳朵，我们要去听圣灵的声音。那起初这卷书的一开始，这个老先生告诉我们，他说念这书上预言，那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什么？因为日期近。弟兄姊妹要常常听圣灵的声音。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这里亚当夏娃失去了，得胜的可以什么？可以吃乐园中，也就是说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失去了，我们可以什么？可以再次什么吃它，赐给他吃，就是帮助我们。所以从这几节经文呢，我们要来反省思考一个问题。再一次的，我们要反省思考。第一个，给今天教会的提醒是什么？有三点。第一点，不要因为事工，不要追求事工的导向。听懂没？事工重不重要？
重要，
当然重要。可是主耶稣看，还有比事工更重要，就是跟主耶稣的关系。
阿门。
阿门。所以。事工你再怎么忙，但是呢一定要什么？不能忘记主耶稣。
对。
第二个，不能用事工来代替跟主的关系。阿们。所以呢，总结就是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什么？
最重要，
排第一位。
是的。
其次才是什么？
事工，
才是事工。如果这个事工没有主很清楚的带领跟告诉我们，宁可什么等候，除非圣灵很强烈的这个感动跟带领要去做，或者宁可等候。为主做工固然重要，但如果做工仅出于责任感，而非出于对主的爱心，价值会什么大打折扣，甚至呢主耶稣会责备我们，你们这些作恶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第1章有一群人不是奉主的名传道一病 还有干鬼我传你的名吗？你说你们这些作恶不用，到底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忽略跟主耶稣，不认识主，就是说在平常的日子没有跟主好的交通。用两处的经文为我们彼此勉励。第一处在约翰福音21:15-17，这里告诉我们，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在提比利亚海向门徒显现，对，耶稣也准备早餐给门徒吃，耶稣就来问那一个三次否认他的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东西？当时彼得所看到就是这些他的渔具，他的生活谋生的这个工具。而同样在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基督徒中，你爱主比这些更深吗？可能教会人数的成长，人数的多少啊，还有啊这个等等等等之类的，外面的这些东西，你爱主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其实真正能够知道我们心里面的爱主，只有主自己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今天在告诉彼得这一段话，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主为重，还是看外面的这些东西事工为重呢？主在乎什么？其实主很在乎我们跟他的关系。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在路加福音17，路加福音7:7-10，好，我们抛分请切换。好，路加福音17:7-10，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回来吃饭，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吧。”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一段经文以前我在读的时候真的读不明白，我现在读我明白了。主在告诉我们，你们我们这个仆人的哈，我们这个服侍主的人哈，我们去外面耕地放羊，我们出去外面不是为主做工啊，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主却说：“你回来以后，你要给我预备晚饭哈，束上带子吃我，等我吃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嘛。”也就是说哈，古代的这个仆人啊，他们是就是说要完全听命于主人的，主人的吩咐绝对不能够违反，否则就什么轻则被处罚，重则没命。这样子哈，还有预备晚餐给主人吃啊。那这一段经文其实在告诉我们哈，外面做完工作以后，晚上回家的时候还要什么？还要讨主耶稣的喜悦。阿门，明白吗？不是做完工要回家哦，好累，躺下睡觉，然后听新闻，然后躺在沙发上或躺在床上睡觉，或者预备好吃，自己吃晚餐。其实 ，no 不是这样子，还要什么？还要讨主喜悦。然后论用这种方式，我们来看，我们说主，你怎么那么喜欢吃东西呢？其实这里其实在告诉我，回家以后呢，还要去亲近主了，敬拜赞美他，感谢赞美他，你还有这个机会可以来服侍，来荣耀他的。类似之类，敬拜他，感谢他，赞美他，让主得到满足，让主吃饱，也就是让主得满足，这个是神终极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基督徒呢，不仅外面做工，里面什么也要让主什么在我们里面做工，这样我们的服事的动力啊，才能够一直的源源不绝。 你会服侍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有能力，越来越经历主，越来越甘甜。弟兄们，这是服侍的秘诀。所以当你服侍的时候，遇到外面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遇到难处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件就是什么？回到主里，遇到那一位起初爱你的主。
Amen。
Amen。求主帮助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不管你今天面对任何服侍的难处，你要遇见主，你要来亲自来向你说话。在2019年，你要有一个重新展示上你的生命，因为你回到主里面。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个人，不要承受这样的恩膏。结语，恢复起初爱的三点要件。如果你我的服侍是以事工为导向，所以讨所以看到外面的果效为你的满足，不是你只是一个责任感。弟兄姊妹，我们要悔改，这不是主的心意，向主悔改，然后我们要改变心意。接下来我们要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要说赐给我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就圣灵能够充满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重新出发，顺服主，付诸实行，用每个人生命都充满了主的爱，就像那个圣灵的膏油在我们里面运行一样，出发的时候是带着能力，带着喜乐平安，带着盼望。阿们。2019年如因展示上的预备好你的心没？预备刘牧师这个今年的这个注定预备主的再来。
美
主今天像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也像东湾爱修基督教弟兄姊妹来说话。
美
你要被主的爱火来点燃，
美
要失去那个起初的爱心。美如果你有冷淡退后的悔改，
美
主圣灵来充满我们，重新再出发。愿神祝福你们，一直祷告。
Amen。
亲爱的主，谢谢你给你的话来向我们显明，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服侍你的动力能够源源不绝，是因为从你而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Amen。
愿神祝福大家。